你目前的家是否健康？那我相信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们的家能够更健康，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啊。在这种时候就跟这个健康的家庭相反的就是 weak family 啊， weak 软弱。从软弱的家庭培育出来的孩子，他一生呢，他的 self-esteem 有很大的问题，他的自尊自我有很大的问题。呀，有的人他到成人了，他还没办法讲出自己的意见，没办法做选择，没办法去面对美国这种挑战性的社会去工作或去真找工作，或是能够 stay 在他的工作。这就是从这个 weak family 出来的，很多是这样。当你看到这个 weak family 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马上联想到说，哦，那些比较贫穷的啦，那些住在比较区域差的地方的啦，他是 weak family。 其实不是，其实这个 family 整个的他的健康不健康是内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啊。假如一个家，它虽然是一个平凡的收入，虽然是 apartment， 但是他的父母呢，给这个家庭的这种 cohesion 彼此之间的连结度非常的健康，有 space 让孩子发表自己，然后呢，跟父母的态又是很健全啊、哦，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又很健全，然后呢，很被尊重，这个家孩子很被尊重。他无论住什么地方，他是一个健康的。我常常有几本书是我非常看而不厌的，常常拿起来再看啊。那有几本是日文的，那有一本是叫做《小的心》。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故事。有一个母亲，她去参加 party。那在这个 party 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在收藏的钻石是多少钱买的，他的 jewelry 是多少钱买的，是几大都在修那些。那这个女主人刚好是在他家开这个 party， 他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跟人比，但是呢，他一点也不会觉得惭愧，他就到他的后面去带他两个孩子出来说，我的钻石宝贝在这里，这两个孩子是我世界最大的宝贝，他们将来一定成为非常有用、贡献社会国家的人。那我忘记他们后来成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说，果然这两个孩子成为非常坚强的 leader 在世界。这就是母亲给他们的一种，让他知道自己谁，站得很稳。一个软弱的家庭呢，互相之间不是 cohesion， 是 disengagement。 就是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合作、哦、没有连结，没有贡献，就是这样、哦、各走各的路。我虽然过去到现在都很忙，但是我非常注意这个 cohesion 这个字。所以当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在学生中心啊，跟学生住在一起啊，孩子还很小，3岁4岁，但是我非常注重说我要怎么样在忙中来使他感觉到母亲跟你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父母跟你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会用很多有计划的时间 plan section 跟他们在一起玩耍谈话啊，所以到现在他们那个 memory 还记得，他说以前我们住的那个 house 有一个大厨房，因为是学生中心，他说我们洗碗以后呢，妈妈你都跟我们一起跳舞啊。那其实会跳吗？不是，就是跳幼稚园舞啦啊，就是拉拉手，那随便跳个圈圈啊。但是这种事情到现在他还记得，还在讲，什么意思？那种时间是在建立这种 cohesion， 还有一起洗澡谈话，还有玩水啊，像这种事情就是要建立这种 cohesion 的年度啊。而且无论怎么忙， 他们要紧的事情，我一定以为是要紧。这就是让他觉得说，不是 I engage in their life even when I'm busy。 所以这个 engagement 就是把自己好像是订约给对方啊，这种是健康家庭很要紧的。那么跟这个 adaptability 相反就是 rigidity 啊。我们说一个人他非常没有变通性，我们说那个人很 rigid 啊。我不晓得啊，我碰见一些 rigid 的人，我常常在想了解说那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么 rigid。 多半是从家庭环境起来的，或是父母跟他当中比较没有爱情的沟通跟表露，或是父母对他很严格，就是他在成长当中缺少这种说诶可以变，变也没有关系啊，接受也可以啊，变成很 rigid 啊。那假如你家里呢有一些这种孩子啊，你要开始把一些 flexibility 放下去，你对他不要什么都不能变，然后常常讲道理啊，这个才对，这个才对啊。这种讲道理太多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个 chaos， 家庭就变成很 rigid 的家庭，变成没有温情，而是很乱混乱，愈严格愈混乱，这个意思啊。一个软弱的家庭，他的 communication line 呢是 very unclear。可以不可以都讲不出来，所以孩子呢就困惑了。那夫妻当中也是这样 unclear， 最后一个家不健康的时候，他常有这个 role conflict， 角色的冲突竞争，我要拿你的角色，你要拿我的角色，我要主张我的角色不让，那你要主张你的角色，这个时候就叫 role conflict。 那 role conflict 的家呢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啊，每一个人的角色被尊重，还尊重别人的角色。所谓这个 marriage enrichment 是差不多十几年前开始在这个婚姻协谈里面一个很新的 area， 人注重怎么样使婚姻能够更丰盛。所谓更丰盛是脱离过去那种很狭窄的观念说甜甜蜜蜜啦，不是那种阶段，是这种里面的内在生命的加强在婚姻里面啊。那么过去比较注重物质啦，现在比较注重那一种虽然是物质缺乏也能够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健全，里面有那个还会引出来的内在生命的力量， the inner life of the power， the power of the inner life 把它引出来，那一个人的内在美借着丰盛的生命能够把它引发出来，这是在婚内在丰盛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假如目前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你已经在做的，然后为了这个 enrichment 就会加深已经在做的事情，比如说 commitment 这个字来讲，在这个 marriage 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字，那为了使这个 enrich 你的marriage， 你会把这个 commitment 更乐意去 commit， 然后 commit 的这个范围扩大加深，这个叫 enrich 啊。比如说你过去只 commit 说要爱他，他要什么都给他，这种 commitment 现在变成说我 commit 要去 empower 他，使他更有力量，这个叫 enrich， 使他更丰盛更富有啊。然后呢比如说Empathy 这个字在婚姻里面很要紧，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比如说一个人 他晚上呢习惯很晚睡觉才要上船，那一个是早鸟，一个是晚的。那假如这个很晚的人会影响这个早去睡的人，使他不安宁睡觉，那么他会站在他的立场说，不让我也来调整一下，能够互相体贴对方，这个叫同理心，为对方着想，从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这个叫同理心。所以把这一种 empathy 呢扩大，从这个 sympathy。所以当你们的个案写出来的时候， counselor 不讲这种我很同情你，这个是 empathy， 把这个同情再进一步变成我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目前怎么样。那像刚刚呢 counselor 在讲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做 counselor 的时候不要只有分析问题。所以我听到美琴重复一句话啊，那么这样啊、哦，就是太多这个 analysis， 一定要进去跟他一样的感受 empathy 要进去，才能够使他感到说你了解他的真正感受哈、哦，不要只有绕圈子在那里哦，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这样的话怎么样 ？OK， 所以把这个 enrichment 放进去的时候，这个 empathy 呢是更助动、更自然，而不是不得已的这一种想法啊。所以在美国很多 enrichment program， 在 weekend 的时候，那这个 couple 就到这个 hotel 或是 camping 去，然后在那里有主持的人帮助他们互相学习沟通，互相学习情土积压在里面的东西，互相学习用同理心来讲话啊，这个都是 enrichment program 所在做的。那现在呢，美国人已经很多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些书来自己做这 enrichment program。我是很鼓励每个 spouse 他自己有彼此写出这一种 program， 说我们两个人以三个月为这个目标，我们这三个月里面要来 work 这些基本上的 enrichment 的哪一点，比如说沟通。我要希望能够在三个月里面增进我们沟通的层面跟这个范围跟方式啊，像这样就是你在 enrich 你的 marriage 啊。你用什么方法互相 nurture 养育？用什么方法互相养育？因为婚姻一定要从对方互相养育才能够enrich 起来，才能健康，才能有力量，才能丰盛起来啊！正像我们一个人有三方面的生活，灵魂体，那么在灵方面你一定要从神得到 enrich， 你要从神得到 nurture 养育，你要亲近神，你要做礼拜，你要读圣经，你要听到，这个都是在 nurture 你的 spirit。假如你不 nurture， 你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七天六天都没有跟神来往，没有领受养育，你的灵当然不会成长。一样的，你的婚姻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个都有各不同时期的需要，各不同时期的需要。等一下，只要我有时间，可以很快 go through。你每一个 stage 都是一个 transition。那么很多婚姻问题发生在 transition 里面，彼此不知道 transition period 的一些重要的关键。每一个 life 都有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假如你预知说哎，现在是中年危机的 transition 啊，空巢的 transition period 会有什么感受，我们当注意这个，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如何来 enrich each other， 如何 nurture each other， 先生就会体会说哎，我不该像以前只有往外有时间就去打球，现在我的妻子正是在这个空巢的 transition period 的困难，我要 stay with her， 我要使她感觉她是重要的，所以 I stay with you， 我 cut 我的运动的时间，或我带你一起去运动，或我 switch 我的 hobby， 拿你的 hobby， 这个都是 nurture。 所以这个 nurture 假如不愿意做呢，这个婚姻遇到 transition 就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在这个孩子 transition 的 period， 比如说 courtship 就是约会的时候是一个时期的哈，那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什么都谈了，而且谈两三个钟头，但是这个约会要进入这个 marriage 啊，婚姻啊，那婚姻到这个 honeymoon 回来是一个 transition， honeymoon 过去了，开始面对实际的生活，那个是一个 transition， 开始发现说，哇，你跟我这么不同啊、哦！那个时候你什么都 yes， 现在什么都 no， 你就发现这个叫 honeymoon after honeymoon transition。所以 after honeymoon 呢，你假如不觉知这个 transition， 一定会面临的问题是 you find we are so different， that's the transition， first you are so shocked， 哎呀怎么有人这么肮脏啊，不洗澡了去睡觉，哎呀你觉得说糟糕了，这一辈子要跟这个不洗澡，有的人习惯晚上洗澡对不对，有的人习惯早上洗澡，那像我是晚上不洗澡不能睡觉的人，所以呢，假如吴牧师有一次不洗澡，去洗澡，你会觉得说不习惯。但是刚刚结婚 honeymoon 回来以后，你觉得说 so different you have to face。有一天我在上华西所，有一个太太，她是读这个化学硕士的，那她在我开这个 workshop 以后，她来向我说：“哎呀，真的，这个我都经历过了。哎呀，我哈、哦、到美国是做这个化学，所以我是左脑的。那我先生不喜欢读书，到美国啊做餐馆呐、啊。那后来他自己开了餐馆，他做餐馆，但是我是做化学研究的，还好了，我们结婚还是可以的。但是直到有一天，我最受不了就是他开餐馆回来不洗澡就上船呐、啊，油腻腻的，一天你看那个油，它蒜头的味道特别重。哎呀，这个受不了。”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假如你再不洗澡要跟你离婚。那后来呢，他觉得也没意思了，他就开始听了这一些，你知道，学习怎么样跟夫妻生活，就发现说可以求上帝给他一个恩典。他求这个恩典很奇妙，说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恩典，闻了他的味道会很欣赏。这是另外一种祷告，对不对？这个祷告我们可以做啊，求恩典，就是不是改变对方，是什么？改变自己。所以很多 transition period 你就学习说 I need to change I need to accept、哦、所以 after honeymoon， 然后呢就是孩子养育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小孩子两岁的时候叫做 two transition period， 那个时候有什么困难呢？做母亲的 frustration 出来了，做母亲的沮丧，哎呀，整天在家里，然后这个孩子什么都捣乱，什么都弄。那丈夫假如知道说这也是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for my wife， 他回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会很会体贴，很会帮助，然后会告诉他说：“哎呀，你知道哦，这个孩子刚刚什么都弄，你很困难哦。”哎呀，太太说：“你怎么知道啊？”哦，他觉得 I am understood， 就很舒服。这个就是 transition period。那在这种 transition period 非常需要 nurturing 养育，对方养育，我供你营养，让你能够够力量去支持这个转变时期的困难，这个叫做 nurturing、哦、那么过了这个 two 的这个 transition period 以后呢， adolescent 孩子 adolescent 时期 teenager 的困难，那 teenager 的困难呢是最难的时候，夫妻应该 nurture each other，要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看法，一样的 you know 爱跟耐心。这种时候你知道这些男人最聪明了，这种时候他都会溜的，他把这个最困难的事情就交给这个太太，让他去面对，他不要讲，他不要管，哎，那是你的事，你去管啊，就逃避责任。这样呢，这个太太就很难，他一方面遇到孩子的反抗，一方面遇到先生不 support 他，所以 nurturing each oth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然后呢再来一个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孩子都到大学了，空巢时期的 empty nest 的这个 transition 是很难的，空巢的转换。假如在这个时候彼此不会 nurture， 男的需要什么？男的需要柔情，女的需要什么？你的需要 self confidence 的建立跟 self esteem 的建立。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意义了，本来是为孩子辛苦，现在孩子都到大学了，假如这个时候先生正是往生意四十多岁，往生意追求发展自己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OK， 所以 nurturing 就是正当需要的时候彼此养育，空巢以后你进入中年危机的 transition 危机以后，接着是什么？你要做这个 grandparents， 是阿公阿嬷。那今天孙太太没有来，她常常让我们很羡慕，因为她是最近我们当中新做阿嬷的。她说每一天一个钟头跟孙女笑，逗她笑，因为 babysitter 送来，还要她孩子下班来接回去以后，然后孙长老也是这样加入这个 nurturing， 他这个从这个孙子得到一个供养，觉得说很喜乐。Another generation is going on， 啊，就得到很大 transition。但是呢，也有困难，就是你做了这个 grandparents， 有这个另外一个家庭能力，比如说要叫你看 babysitter， 对不对？有这个需要啦，那你能接受吗？你能做这个接受这个 babysitter 吗？所以这种很多的不同的 nurturing 哈，到最后你自己的 retired transition 退休，这是很大的时期。多少人一退休以后就很快就死掉，就是这个原因，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没什么可以做了。那个时候假如不互相 nurture，我们有意义，我们还有几十年可以做我们应该能够发挥的地方啊。所以接下去呢，你也会遇到离开以后呢，彼此的父母开始都死了啊，八十几岁啊都要死，都会遇到这种父母离去的那种哀伤，那也是一种 transition 啊。所以注意这些 nurturing， 在 each stage transition 去照顾哈啊。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enrichment， 就是增加从上面来的力量， social strength from God， 从上面来的力量要增加你，使你呢能够婚姻里面更多神的因素在里面，更多上帝所要你达到的目标意义，一起为神奉献自己，奉献自己的家，这一种阶段要出来，这个叫 enrichment 啊，不是退休就没有用，不是说孩子长大就没有目标了，你还有很多可以为神而活的。所以我真希望每一个人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 enrich each other。 那现在我很快提出这个离婚跟再婚的问题，当一个人，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叫做当你想离婚的时候，很想写这一篇文章。当你想离婚的时候，一个人想要离婚是因为他想没有希望了，婚姻的梦想破灭了，个性上不能再相忍了，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冲突太大了，常常有 conflict，然后呢加上生活的压力，每个人要为生活而奔跑，特别是在美国，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被这个压力太大所压下来的。那现在婚姻太开放，太 open marriage， 所以呢不忠的问题很大。那这些问题呢带来这个离婚的观念啊，把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基督教的婚姻观放下去。我常常帮助想离婚的人看两面图，一面图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没有你们两个还没有尽所能去 commit 去改变自己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第二，假如对方真是没有办法改变，是你这一方面在忍受的，你是否愿意 为了这个神所给你的天职的观念来接受这个婚姻。所谓 vocation 就是说神把这个工作、把这个家、把这个婚姻交给你，你替神来照管这个人，你替神来提携这个人。这个人有很多缺点，不值得爱，但是你从神手中说，神爱每一个人，他不是只有爱那些漂亮的、很乖的、守规矩的、才能很大的，不是。神特别爱那些软弱的，所以他就要有人来负担一个角色，来扶持这个人，使他也能感受到神的爱。这种从这个 vocation， 从这个 vocation 引出来的就是意义，婚姻的意义。当一个人遇到困难，但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时候，他会做下去。还有，假如你是从神手中来接受这个婚姻，那么交给你这个婚姻的神，他会不会帮助你，帮助他看见这件事情？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自己在背这个十字架，你是神把这个交给你，他一定帮助你 carry。 有一天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忽然给我看到一个图，是什么？上帝假如给一个人十字架，他这个十字架呢都有配着轮子，假如十字架有轮子，你 carry 的时候就不是你 carry 了，是那个轮子在 carry。 那么这个轮子下面是写着 grace， 是恩典，神给你足够的恩典来背负你的十字架。然后十字架的终点是什么？是什么？十字架的终点是荣耀，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死在十字架，是从十字架下来埋葬复活，所以十字架的终点永远是荣耀的。凡是为神背十字架的人，必定要达到这个荣耀的地步。这是我过去看到太多这种不幸的婚姻，但是那些人因为从神手中来接受这个角色，就负担起别人没有办法负担的人，神就带领与他们同在。每次我到 San Francisco 领这个妈妈灵修会的时候，其中有一对夫妻是以前我们在 Berkeley 的学生。那么这一个姐妹非常热心听，每一期都来，而且都坐在第一排，而且都帮助这个录音。那每一年圣诞节，她都会照他们全家的相片，每一年寄给我们一张。每当我接到这个相片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一种婚姻观。这个男的不是不好，就是比较没有很大的才能，平凡。但是这个女的是很 capable， 但是在她的很 capable 里面有她的温柔，有她的顺服，所以使这个婚姻呢很美满。假如别人的话，可能会早就说不喜欢这个先生啦，能力太差啦，怎么样啦，不会表达爱情啦，拱拱撒撒啦，但是她没有。我就看到神的祝福在他们的一个美丽图上面，有他的祝福在里面。特别在我们台湾有很多非常有美德的女性，她们实在是为神的缘故负担一个不应该忍受得了的婚姻，但是神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你从这观点来帮助比如说一个人他决定要离婚，你从这样走下去，离婚的结局是怎么样，你让他看见，让他看见婚期他以后所会遇到的问题实在不会比这个离婚更少另外一方面看到天职意义所要带来的后果，因为婚姻是养育儿女们， 婚姻假如没有儿女，至少有扶持对方的这个意义。假如今天有更多人愿意从神的眼光来接受婚姻，我相信这个离婚率会减少非常多。因为人变成对我不好，我没有利益，我没有享受，我不好，就离弃了，就放弃了。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而且带着天职来到这个世界。虽然你想丢弃神的给你的天职，挑一个比较漂亮的十字架，看起来比较轻的，不一定，不一定。所以为神的缘故，去接受神所给你的角色，这是我常常给这些想离婚的人的劝言。然后呢，请他们去分析，还有尽可能帮助另外一个对方，使他也有机会听到说你所爱的人在受苦。假如你因为一些改变可以使他好一点，容易接受一点，容易承担一点，你愿意吗？通常要来 counseling 的时候，有一方都是不肯。那我们通常用一种方法，说你的太太有来找这个协谈，那不晓得你愿意不愿意来。他通常会说他需要，我不需要。假如他拒绝进步的人，他会说他需要，我不需要。那你要了解他说，我很赞成你的看法，可能你现在想错都在对方，那么他应该改变，但是我非常需要从你方面来给我一些知识，使我知道怎么帮助你这个最错误的太太。你要了解他，他通常会说，然后我会告诉他，我给你想一想啊，你明天才给我回答就可以了，看看你要不要来。假如你来对我了解他，帮助他有帮助，你是否愿意来？你明天给我回答。那他通常会说好了好了，我去了。假如你愿意从我观点，不晓得他在那里告诉你什么都是我错他对，我也要去讲给你听，他就会来。那他来了，你就有机会帮助他说，其实你们两个人在那里坚持我错我错他错我对啊，这种事情不能够帮助你的婚姻。我要帮助你的重点是要使你们更快乐、更好、健康的婚姻，所以我会先给他挑战啊。你目前你满意你的婚姻吗 ？OK， 有问题的人当然没有一个是满意的。他说 No。第二个问题，假如你目前不满意你的婚姻，你想不想改善你的婚姻？他会说，都是他嘛，他假如改了就会改善啊。你先承认说，对，我有觉得你讲的部分没有错，但是呢有部分可能还要修改一下啊，彼此之间需要一些适应转动的，我愿意听你来讲。所以从那方面来打开他的心，愿意接受 challenge。 我常常想，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改变的，特别神的改变的 power 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你要给他足够的挑战，让他愿意说好，我愿意这么做来使我的婚姻改善啊。OK， 根据圣经呢，离婚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你要给人辅导离婚的时候呢，最好要很小心啊，很小心。特别 counselor 有责任，那在美国的 counselor 多半呢是劝人离婚的，因为他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只要你不快乐不幸福你就可以离婚。所以要找美国人的 counselor 这一点要很小，最好找 Christian counselors 啊。那 Biola University 他们有提供 Christian counselor，所以你们假如有朋友啦，有谁有问题，你可以打到 Biola University 去问。那 Fuller 也有，这些 Christian counselor 他们走的路线比较安全，不至于随便提出离婚。最后关于再婚的人，再婚的人，前几天我到一个聚会去领会，那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要跟我谈话，那我因为很多人需要跟我讲话，我就告诉他说等一会儿我先跟大家绕一个圈子再跟你讲。后来他就带我到房间，他说他先生又要跟他离婚了，那这是他的第二次结婚。那其实他第一次的离婚是因为先生有外遇，就一定要跟他离婚，他有很大的痛苦，很努力的挽回，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先生被拐走了。有的女人很强的，他们可以存心抢夺别人的先生，所以他被拐走了以后没有办法。那在这过程呢，有很多恨跟冲突跟第一个婚姻的这个诉讼当中，就是没有经过多久，我忽然听到他结婚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婚礼啊，听说他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就很 shock， 我心里想这种再婚太难了，第一个关系的恨伤还没有解决，第二对方是并不是他认识很久的人，我就心里很急，说这种婚姻很危险哦。但是现在听到说还会离婚，我就马上想到说最好在这种离婚以后要有一个相当的时期做伤痕医治的工作，一定要伤痕得到医治才重新开始。通常很快跑入第二个婚姻是报复心理所采取的行动，要给第一个丈夫看看说不是没有人要我，你看我嫁得更好给你看，是这种报复心理。所以从报复心理所产生的再婚啊，很困难很困难，所以注意这一点。他找 counseling 的时候，你要辅导他是否里面的恨伤得到了医治。然后有时候还有很多罪恶感，说我对先生不够好还是怎么样，他今天才会离开，还是说先生说我太多时间在事业忽略了我的太太，所以他跟着人跑了。像这种罪恶感未解决之前，还不要跑入这个再婚里面。所以给自己recover 的时间。那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平常生活不是只有离婚， any loss need any hurt need the time of recovery， 给自己这种时间。而且你也不要害怕求帮助，当你有很大的 loss 失丧，任何失丧对一个人都是很大的打击，那这种时候你要求帮助，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来帮助我过这种困难的时期。 OK， 离婚的人自我肖像受很大的 damage，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对方才会发生这个事情。这种 damage 连男的比女的更难恢复。假如是女的跑掉，男的你不要以为他外面很好，很多时候这个伤是进到里面去的，因为男的比较不容易表达出来，他就压在里面。恢复自我肖像最好的方法是引回到神面前，从神眼光来接受自己，也让神重新接受我们。还有重新接受恩典，神的 grace， 在这种时候不要自己被这个 sense of guilty 所折磨了，不要被自己 damage image 所折磨了。通常这种时期很难恢复得快的。最后帮助他重定生活的目标，不要先想再婚，重定说这个时期你需要养育儿女，你要怎么样重定生活目标，你的 schedule 要怎么开始做，你有什么还要追求的吗？就是给他一个 hope， 这个 hope 不是说只有期望对方回来，或是期望呢再嫁。这个 hope 是 rebuild yourself， 重建自己起来。Dr. Small 是婚姻方面很有名的一位学者啊，他有写一本书啊，我上个礼拜六有到这个 Fuller 再去买很多书，我要修课的书。我今天给他算一算，只有这个婚姻的书一个科目我就要看28本，我今天把它排在一起，说这些就是这个修课以前要读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做 Remarriage and God's Renewing Grace， 再婚与神重婚的恩典，里面特别强调说再婚的人何等需要神的恩典，无论你是重建，无论是重踏出去，都要神很大的恩典在你身上啊！小心自己在这种时候完全的关闭、退缩、拒绝啊，拒绝自己，拒绝啊别人，还有小心在这种时候 too much open yourself， 好像来者不拒哈。有什么机会都想抓住，赶快要再结婚啊！太 open 啊，不还说 try to go into many public places。他说我要创造机会，所以到很多跳舞的场所啦，什么社交的场所啊，什么 party 啦，很多去，很危险的，因为你还不稳。最好是把自己安稳在神的手中，相信那一位引导你一生的神，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亲身在你身边来引导你。 OK， 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 OK，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你给我们很多恩典来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走完美满的婚姻，但是神你应许我们，把你无限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也把饶恕放在我们里面，也把委身立约这些力量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带领我们从你手中来接受我们的婚姻，使我们带着天职的使命来互相栽培，互相使之更有力量、更丰盛，祝福我们目前的家庭，使我们的家迈向健康跟丰盛的家庭。祷告奉子的名，阿们。 Thank you.